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三年民警中全力救人不怠，作者中国东北地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瘟疫改变了世界。我悟道对大法弟子在修炼上也敲响了巨大的警钟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责任。现在我将疫情爆发三年以来，自己是如何突破自我，放下人心执着，抓紧救度众生的经历与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疫情降临，找回修炼如初。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农业县级市，这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。丈夫是搞个体货车运输的，经常去乡下送货。以前他出车的时候，常常带着我跟他作伴儿。看着田野上那一排排的村庄，那时我就有一个愿望，将来我要走遍乡下的每一个角落去救人。在疫情爆发前的十多年时间里，我们几位同修配合，常年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。这里的农贸大市场、步行街和各个站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，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。因为常年的在街上讲真相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了。有一位明白真相的人还称我们几个是五朵金花。时间进入2020年，当我们还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的时候，大瘟疫突然爆发。疫情传播之快让人震惊，我们地区也出现多个确诊病例，政府迅速封城，实施封闭管理，一切都静止下来，大法弟子能救人的环境也变化很大。我感到时间是如此的珍贵，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失责了，这一方的众生没有救下来。我们这里是农业大县，乡下大量的众生还没有得救，是怕心和安逸心伴着自己裹足不前，处于等靠状态。我固守着自己的观念，一直在点上看问题，而没有从面上看问题，认为不管在哪儿，只要是救人就行了，而没有珍惜时间尽早地突破自己。疫情缓解后，我想我还是去下乡救人吧，不能再等靠了。这不是说我比别人强，实际的情况是，我们这里的同修少，面对的众生却多。和我配合的同修都已进入古稀之年，我50岁是最年轻的，我不去谁去呢？放下了人心执着，我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拿出像刚得法一样的热忱，竭尽全力地向前冲，卯足了劲儿救人。第二部分，去乡下大面积发资料，广传真相。疫情解封，传播真相成了首要任务，我决定下乡发真相资料。我想到的代步工具是摩托车，我找到会骑摩托车的贾同修，跟他交流骑摩托车下乡方便，要他带着我一起走出去救人，他同意了。我们俩打扮成农民模样，这样不招眼，先去我们市东边的部分乡镇发真相资料。去乡下发真相资料，我的心理压力真是挺大的，首先面对的就是怕心。这个怕心是源于一次在乡下救人时被绑架后，邪恶利用亲情对我直接和间接的迫害。虽然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艰难地走了过来，但却留下了阴影。我努力归正自己思想深处由于迫害产生的人心， 摆正基点，信施信法，感觉自己心性有所提高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在村子里走着发真相资料。去了两次之后，我觉得这样发资料的方式太慢了。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发资料又慢又累，何时才能发完呢？而且现在人人都有一部手机，时刻面临着被举报的危险。是人心把我障碍在框框里，没有修出智慧。我学习师父的讲法，从转法轮的武术气功这一章节中，我领会出有更好的发资料的方法，那就是坐在摩托车上，像甩飞镖一样的发资料。这要求要手快眼快，脑子的反应程度以及协调能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有了坐在摩托车这个愿望，我只练了一次，就会坐在车上发真相资料了。一个村子很快就发完了，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加持和鼓励。之后，师父在我的梦中点化我，要广传真相。这样，我又找到了会骑摩托车的乙同修。甲同修和乙同修都是女同修，年龄都比我大。我们三个人配合，白天在乡下发资料。我和甲同修跑中短途，和乙同修跑长途，去偏远的山区和乡镇发资料。乙同修的车技非常好，骑起车来像年轻人一样，乡下大部分地区的发资料都由我俩完成。去远的地方发资料，要了解各个乡镇的村屯路线。陌生的地方来了两个外人，容易引起村民的注意。所以我要知道各个村子叫什么名字，如果被人询问，就说出邻村的名字，这样就不容易被人怀疑。为了熟知路线，我在网上看了本市的卫星地图，这样我就掌握了各个乡镇有多少个村屯和名字了，把它们熟记在心。出去发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根本不用手机导航，只凭记忆就准确无误。同修说我是活地图、活导航。每次出去发资料的时候，我都想我是神，神干什么都是神速，不受人的年龄限制。我把功能都集中在两手上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出手飞快，那些真相资料都飞快地飘进了每家的院子里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感觉自己的手变得很长，有时院子里站着的人正瞄着我们，我就把真相从大门底下的缝中飞了进去，他们却看不见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不仅练就了双手左右飘，还能上下前后飞投真相资料。如果车骑快了，错过了两家，我就一回身，嗖嗖两份真相资料就像撇飞镖一样飞进了院子里。我和乙同修去偏远的乡镇村屯，每次往返两三百里，每次带三四百份真相资料，最多的时候能发七八个村子。我们就像骑着一匹快马一样，在各个村屯之间穿越疾驰而过。因为他车技好，我基本上很少下车，他带着我就能拐来拐去。一个村子的真相资料几分钟就发完了，我们要的就是效率。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有的村子里坐在门口乘凉的人看见我们俩骑着摩托车，挥舞着双手向每家院子里嗖嗖地飘真相资料，他们都开心地笑着，觉得这一招挺好。有的吃惊地看着我们快速地一走一过，再回过神来拿起真相看，我们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还有的村民就像等着我们一样，真相资料刚一飘进院子里，他们就拿起来转身回屋看去了。还有的乡里人看见我们这样快速地发真相，就说，哎呀，这可省心了，这就是嗖嗖嗖。他们都为我们高兴地喝彩。在乡下跑来跑去的发资料真的很辛苦， 2020年有几天我真的很累了，就想在家歇歇，多学学法，调整一下自己再去发资料。一天中午睡觉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铁洗衣盆里装了满满的一盆水，静止不动。之后是农村的老头和老太太排着队向我走来，过来一位就伸手跟我说，给我一个真相。醒来后我悟道，这是师父点化我，不能静止不动，要继续发真相资料，救人急呀。疫情虽然缓解，可是又会随时到来，一定要赶在时间的前面，把要做的事情做完。第二天，我就跟同修又出发了。2020年，我和乙同修发完最后一次真相资料，是11月14日，已是初冬时节，天气很冷，我们俩穿着羽绒服往返了300里地，回来的时候走到中途，忽然看见天空中出现了金色的祥云，我俩都很激动，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呀。现在我和同修继续用这种方式发放明慧网发表的新真相资料，重点发放偏僻的村屯和山区。今年春天我市又爆发了疫情，成为全国的高风险地区。解封之后，我就跟乙同修去了我市最南部的偏远山区大镇的村屯发资料。虽然每天往返100多公里，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畏辛苦，众生能明白真相才是我们的心愿。第一次去发真相资料的那天，天空蔚蓝，云白风轻，大地一片碧绿，生机盎然。回来的时候看见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无数层层叠叠的白色祥云，我们俩驻足观望，无限感慨，这是师父又在鼓励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。三年以来，我和同修配合，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，跑遍了我们市的东西南北。我们翻山越岭，骑行在乡野之间，发放了大量的真相资料。我们把一些偏僻的乡下空白地点、犄角旮旯、只有10户8户人家的地方，也都送去了真相资料，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我们不能给落下。我们这样发资料，两个人能顶多个人的力量，节省了人力物力。在骑行的过程中，常常看见喜鹊在枝头鸣叫，有时是成群的喜鹊在前方飞来飞去的周啾，他们也许是为众生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在欢呼吧。同修都感慨，我们用一辆小小的摩托车，两个人就解决了以往下乡发资料难的大问题。他们说，我们这样发真相资料就是天女散花，而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走遍了乡下的每个角落去救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整体配合，赶集救人。我以前的救人方式就是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今年还经常下乡赶集讲真相，因为赶集的时候人多，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。疫情爆发后，同修们都意识到了救人的紧迫，有一位男同修主动提出开自己的私家车，拉着同修下乡赶集救人。有几位同修配合，一直在集市上常年面对面的讲真相。到了冬天不方便发资料了，我就自己坐车或打车去赶集多救人。我是最南面，是一个大的镇子，属于半山区，去那里有160多里的路程。那里的集市我还没有去过， 赶集讲真相的其他几位同修也没去过。我一直惦记着那里的众生，决定去那里赶集救人。乡下是十天一个集市，十二月初的那个集，我约了乙同修一起去。乙同修家住在我市南面的一个镇子上，距离我家有50里的路程，是去最南面那个镇子的必经之路。头一天晚上我到他家住下了，准备第二天早上打车去赶集。早上起来之后，一看外面很冷，路途又远，心想集市不一定有多少人，就没去。我俩就在他们镇子上讲了一上午的真相。回来之后的几天，我就在街上讲真相。又到了那个镇子的赶集日，我还想去赶集，但又有点畏难心理，心想天冷路远还得折腾，在哪讲真相不都是救人吗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早上六点发正念，忽然在天幕中出现一群鸡，晃荡着鲜红的鸡冠子，瞅着我欢跳而过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点化我，不能错过机会。那里没有大法弟子讲真相，路远也得去呀。发完正念，我马上给乙同修打电话，叫他在家等我。到了他家，我俩打车去了那个镇子。第一次来这里赶集，集市上的人还真不少。我带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没讲完一个人就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，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众生都乐呵呵地选择了三退。我问一位老人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说知道。我问他，有人跟你说过你退了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咋知道的？他说我看过发的小册子。再问他，他还戴过红领巾，一讲三退，他痛快地答应退了。给他讲完真相之后，我心里一阵欣慰，因为我和同修来这里发过真相资料，这里路远偏僻，来这里发一次真相特别不容易。我们突破了人心，把这里的村屯林场都发了。听到众生的反馈真是高兴，我和同修在这里劝退了50多人。以前我不重视发真相资料，疫情的出现让我转变了原有的观念，开始大面积的在乡下发真相资料。这也是师父通过世人的嘴鼓励我们，哪种救人的方式都不能落下，要把真相传遍世间的每个角落。2020年12月下旬，有一位在外地打工的男同修回来了，他有私家车，经过同修与他交流，他也能出车下乡赶集，这样我们下乡就有两台专车了。我们四个同修一组，偶尔也有三个人一组的时候，两台车各跑一个集市。每次去的时候，我都带上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真相 U 盘等，同修有时也带着真相小册子，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东西。司机同修把车停在外面，定好几点钟集合，到时间就赶紧回来。我们四个人多的时候能劝退100多人，少的时候也能劝退几十人，每次都安全地返回。2021年1月中旬，我省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，各个县市又实施疫情管制。当我们马不停蹄地刚把几个村屯的集市赶完之后，各个村屯就封闭管理了。好在我们抢在了时间的前面，把所有的集市都走到了。我市虽然没有病例，但中共实施疫情管控，把人封闭在家里，就等于把人都画地为牢了。刚刚开始管控时，我和同修还去了几个乡镇政府的集市，看到还有少数的摊贩和赶集的农民，可是已经有当地派出所警察和疫情防控人员开始驱赶人群了。我和同修趁机还是讲了点真相， 但下乡救人有点难了。腊七腊八是东北一年中最冷的两天。腊七那天，我约了司机同修拉着我和乙同修去了我市最东边的那个镇子。那是一个大镇，人很多，还是出城公路的必经之路，来往的车辆还让通行。我想去看看，临近年关了，还是会有买年货的人，能讲真相就讲，不能讲就回来。行驶在通乡的公路上，看到路两边的树上结满了树挂。那天是摄氏零下29度，特别的冷。路过的村屯已经处于封闭状态，有人也是防疫工作人员，严格检查防止陌生人进村。到了镇子上，防疫宣传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注意事项，警车和防疫车来回地巡逻着。看到街上还是有一些人，司机同修就把车停在远处等着我俩。我和同修进到镇子里，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我俩劝退了30多人，因为总有警车巡逻，我们就离开了。这么难的情况下，幸好我们来了，是师父帮了我们，多难也有能走通的路。腊八这天，我决定再去北面的一个大镇上看看，因为那里没有同修，我断定那个镇子上人能多，去了能多讲点。虽然镇政府已经设了防疫卡点，但还是可以让农民进去买东西，我们趁机就能跟进去。这次是司机同修拉着我们三个同修，我和乙同修还有一个上班的同修，那天他休息他就来了。这个镇子是东西的街道，我们从东面进入，入口处已经设了防疫卡点，值守人员也没问我们，我们把车开了进去。我让司机同修把车开到最西头，把车开出去到外面等我们，我们从里往外讲，从西头讲到东头就回家。不出我所料，镇子上稀稀拉拉的真有来购物的人。这是一个风吹雪的天气，阴冷阴冷的，风夹着雪吹在脸上，一会儿眼毛上就结满了霜，帽子上也全是雪霜。我和乙同修南面一个人，北面一个人，从里往外拉网似的讲真相，见人就拦下，不错过一个机会。疫情复燃，让我感到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讲完一个人，我就赶紧追找下一个目标，因为时间有限，就是抢人。我就像在跑着一样的讲真相，还得不时地瞅着来回巡逻的警车和防疫巡逻车，不敢掉以轻心。那个跟我们一起来的上班族同修，因为平时没有时间，讲真相的机会少，就有点放不开。他看我像跑着一样的讲真相，不放过一个机会，他受到了带动，他也见人就讲。坐在车上往回走时，他还跟我说，我要向你学习，像你那样主动救人。我看着他笑了。腊八这天的天气虽然不好，我和同修冒着风雪严寒和疫情管控的障碍来到了这里，从里往外的走了一趟，我们三个同修还是劝退了60人。第二天，司机同修又拉着我们四个同修来到这个镇子上，我们还是从里往外讲，这次我们劝退了80人。这三次在疫情管控期间下乡救人，真是意外收获。原本以为出行困难，出去也难以讲真相，可是修炼就是这么神奇。在实践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了师父在《红吟实修》中讲的“做到是修”这句法的一层内涵。第四部分，心性提高后的身体变化。2021年我们地区制作的明慧新年台历，是在省内两次疫情爆发的空档时间内完成的。说起来真的是不容易，这是一个多人配合才能完成的项目， 又赶上当地有清零行动的骚扰，疫情管控，同修是在起早贪黑，顶着压力的情况下配合完成的。因为我参与了明慧台历的制作，见证了整个过程，倍加珍惜每一本台历的来之不易和同修们的艰辛付出，所以在发放上更是严肃对待。除了有同修事先预定的台历之外，剩下的部分台历我和同修商量决定去乡下偏远的村屯发放，多拿回点三退名单。做一回台历不容易，不能发得太随便，否则起不到应有的救人效果。在村屯里发台历劝三退，就像挨家挨户面对面讲真相一样，在这方面我还没有突破，我是有心理压力的，就是怕心，怕被人举报。可是修炼就是要面对现实，不断的突破，难也得往前走。我不断的调整自己，抑制负面思维，让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。我和乙同修骑着摩托车，每次带几十本台历进入村屯，看到家里有人的就进院送给一本台历，然后再劝三退。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没有其他同修去的地方，真相我们之前已经都发到了，一说是大法真相台历，人都乐呵呵的接受，还高兴的做了三退，有的一再说谢谢，还有的人一听是法轮大法就说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们每天出去都劝退几十人。还有两个在山里的偏僻小村子，有一个是十二户人家，那里的人们平时见不到真相。我们前年去发过真相资料，这次我们俩特意去送了一趟明慧台历，虽然路远村子小，但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有人的地方就应该不能给落下，要尽职尽责。因为路远，骑摩托车带的台历少，我们和司机同修配合，开车去了两次路远的村子发台历，四人两组发了几百本台历，两次劝退了200多人。台历没等发完，省内又爆发疫情，我是有实施疫情管控，我就和乙同修骑摩托车打扮成农民模样，去乡下把剩下的台历发完。疫情一紧张，乡下的村屯道路就看不到多少人了，冷冷清清的，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。好在秋收还没完，管的还不算严。我们俩还得十分注意安全，有防疫卡点的地方就绕着走，看见人我就下车。有一位老人在路边的地里捆稻草，我招呼他，他就过来了，我送给他一本台历，他接过后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，认真地念道：明白是福。看着他的神情，我心里好感动，众生真是等着我们救啊。我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。骑到南面镇子的镇西头，看见有四个孩子在道上玩，受疫情影响，学校又放假了，我俩赶紧下车把他们叫过来讲真相，做了退队之后送了他们真相 U 盘，最后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。他们高兴地回答：我们记住了，我们都背下来了。那天我俩也是劝退了几十人后回来的。疫情管控也没能挡住我们下乡发真相台历救人。发完最后一次的时候是11月2日，天气已经很冷了，我们这个项目也圆满结束了。由于突破了怕心，提高了心性，发过第一次台历之后，我出现了一种超常的状态，身体特别轻，有一种通透了的感觉，而且走路越走越快，不累，晚上不睡觉也不困，特别精神。同修说，是你心性升华了，身体才有的相应变化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这是我三年来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。这三年对我来说是突破自我，迈开步子救人，向上升华的过程。 救人的紧迫让我感觉到就像一直在路上奔跑着的感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体会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以及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的：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师父还在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时间，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处处都是修炼场，处处能遇有缘人》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李静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8日。2020年7月中旬，我和两位同修遭中共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。一进监室，看到地面上大铺上睡满了人，挤得密密麻麻的。因为正当盛夏，天气又闷又热，监号的门又紧紧关闭着，因而汗味、呕味等夹杂在一起，臭烘烘的。原本一个监号按照标准只能关押8至10人，现在竟然关押了24个人，拥挤不堪。我被安排睡在靠近厕所门边的地上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既然被关进来了，我也要做好三件事，救度众生。于是我先静心背法，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一有机会就逐个逐个的和他们交谈，询问他们被关押的原因及案子进展状况，关心他们，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开导并安慰他们，并尽力在生活上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。他们亲身体会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和善良，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，选择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下面讲一讲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年多的时间里，心怀慈悲讲真相后，监视里被关押的人三退得救的几个故事。第一部分，纵火案嫌犯明真相，10天被释放。2020年8月初的一天，监室里关进一个涉嫌纵火案的中年女子，她的2只手背都烧伤了，她被安排睡在我的左侧。我询问她的案情，她说她是被2任丈夫陷害而被抓进来的。一天晚上，她在点蚊香时不小心把蚊帐烧着了，丈夫就趁机构陷她，说他是故意纵火。他听到监号里的人说纵火罪会被判很重的刑，因而非常沮丧，说没法活下去了。我经常开导他，并在生活上帮助他，因为正是夏天，每天都需要洗澡洗衣服，他的手烧伤了不能下水，我就帮他洗衣服，尽量多方面的帮助他。他非常感动， 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并劝他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。我告诉他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有福报，一切都会有转机的。听到我说的这些话，他很高兴，说一定会念的。大概一个星期以后，他的手在没有涂药的情况下就好了很多。他告诉我，他每天都念100遍九字真言。大约第10天，狱警呼叫他的名字，叫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去，在家取保候审。他惊喜地跳到我身边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法轮功真的显灵了。我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家人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们也承念九字真言，让他们也得福报吧。通过这件事，监号里原本几个不明真相的人也发生了转变，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。因为正值疫情期间，关我的这个小监室是被关押人员入所时必须留住观察的隔离室。人在这屋里被关半个月后就更换分流一次，到其他固定的监室。我长期待在这里，能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被关押人员。于是我发了一念，为了能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请师父让我不被分流到别的监室去。结果我真的在这个隔离室一直待了1年多的时间。我在这个小监室里给大约100多个被关押的人员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。第二部分，明真相，毒瘾戒掉，癫痫病症消失。9月下旬的一天，关进来一个吸毒人员，被安排睡在我的身边。一开始他的毒瘾发作时，口中胡乱叫喊，双脚乱踢乱蹬，闹得全监室不得消停。牢头恼怒地斥骂他，我也被他吵得通宵无法入睡。看到他那种痛苦的样子，我没有嫌弃和责备他，而是拿了饼干倒好水，等他静下来后给他吃喝。白天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告诉他我在劳教所里曾经接触过吸毒人员，修炼法轮功后彻底戒掉了毒瘾的真实事例。他听后马上说，我相信你说的，你教我吧，回去以后我要找你，跟你一起练，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我答应了他，并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他。自那以后，在看守所规定的静坐时间里，他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犯过毒瘾。10月的一天，关进了一个癫痫病人。刚关进来时，他双眼带着敌视的目光。他几乎每周都要发病一次，发病时会尿裤子、尿床，还会抽搐、咬舌头。监视的人都不敢靠近他，怕他打人，更怕他发病，谁也不愿不敢跟他睡在一起，都巴不得离他远一点，背后还骂他傻子、神经病，都嘲笑他，没有人搭理他。我想主动给他讲真相，这时牢头要安排他的铺位，因为很多人嫌弃他，牢头很为难。他最后想到了我，认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应该比较好说话，于是就把那人分到我边上。我没有丝毫的嫌弃和怨恨，而是和善地找他说话。我也拿东西给他吃，他说谢谢，不吃。我夸奖了他一句，他睁大眼睛看着我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又重复说了一遍，他露出了笑容，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聪明，说过我尖，人人都骂我傻子，都不理我，嫌弃我。大姐，你是唯一夸我的人，而且不嫌弃我，还给我东西吃，还愿意和我盖一床被子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这么善良，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？我说，我是修佛的，是被迫害关进来的。 他说，难怪你和别人不一样，这么善良。哦，原来是修佛的，这么好的人都被抓进来，共产党简直太坏了。我告诉他，我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，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没去医院看过病，而且身体一直很好，人也显得年轻。他说，有这么灵吗？我这个病能治好吗？我说，有很多得了各种各样病的，甚至有的得了癌症的人，通过修炼法轮功都康复了，你只要认真修，一定会好的。我还给他详细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、提升道德的神奇与超常。我教他念诵九字真言时，他说他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字，记不住，要我一个一个字教他。当被关在看守所的人白天按规定静坐时，我就叫他坐在我身边，一遍一遍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学会了以后很高兴，早上念100遍，下午念100遍，晚上念100遍，天天这样坚持念，每天都念300遍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发作过。他非常开心，说回去一定找我练功，说我去找他也行。他给了我他家的地址，要我一定要去找他，教他练功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看到他一脸不高兴，也不太搭理我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第二天中午休息时，他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，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，牢头赶紧按了呼叫键，医生来了，给他打了一针，他才镇定下来。我用毛巾给他擦脸擦手，问他是不是不念九字真言了，他哭着点了点头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念了呢，他说那天晚上牢头把他叫去，说有人告了他的状，说不知道他嘴里天天在念叨什么。那人还说，如果牢头要再不管，他就要告诉狱警去了。这样一来，牢头害怕了，就不让他念了。我说，你知道这个好，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？自己的生命自己把握，任何人都主宰不了别人的生命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你念的是佛法，是有佛保护的，心里默念也是一样的。他听从了我的话，在心里默念，后来再也没有发过病。5个月后，他被释放回家。第三部分，明真相的牢头大喊，法轮大法好。2021年4月，这个监室的牢头到期要回家了，于是狱警就从别的监室调来了一个新牢头。这个新牢头比较凶，动不动就要惩罚别人，很多人敢怒不敢言，都小心翼翼，搞得整个监室的人个个都很紧张。一次新关进来几个人，其中一人想借一条新内裤，我出于好心借给了他，事后被牢头知道了，我俩都被罚值班。我心里不平衡，心想，我做好事还做错了吗？我要找牢头评评理。回头又一想，我们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就没有去跟他争辩，而是向内找，去掉自己这个争斗心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人放错了东西，我开始跟他说，他没理我，又跟他说，还是不理，我就大声警醒他，牢头听到了，又要罚我们加值夜班。我问为什么，牢头说我声音太大，我当时忍住了，没有跟他争辩，但心里很不平，总觉得牢头处处都在跟我作对。后来我加强背法，发现自己有争斗心，不能被别人说的心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。我知道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修好自己，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，我什么都放下了。2021年8月的一天，号里关进来一个经济犯，牢头吩咐他做事，他不做，牢头就斥骂他， 还要罚他。他一下子受不了，感觉这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他忍不下这口气，甚至想自杀。很多人劝他，他都听不进去。我坐在他身边安慰他，跟他讲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，善恶有报的道理，并讲了几个古代的小故事给他听。我还教他念了转法轮中写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他跟我说他已经感觉好多了，心里也舒畅多了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叫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他要了我家地址，说出去后一定找我练功。在我们相处的半个月中，我教他背会了红银中的两首诗词，做人道中，精进要旨中的境界法正。半个月的时间，他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皮肤变白了，性子也不那么急躁了。他本来还想找人报复牢头的，他不但没有报复，反而主动向牢头道歉。牢头看到他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心里明白是我改变了他的想法。牢头很高兴地对大家说，你们要向法轮功阿姨学习，她是修真善忍的。我答道，我还没有达到大法书上要求的标准呢。牢头问道，书上是怎么说的？我告诉他们，大法书上说，你能忍得住，但心里放不下，这也不行。我说，我当时是忍住了，但心里头还是不平。牢头说，这么高的境界啊，这是什么书？出去后我一定要看一看。我说，书名叫《转法轮》。他说，他记住了。一天，牢头生病了，躺在大铺上睡觉，铺上坐着两个人在聊天，聊着聊着，不知怎么的说到了法轮功，其中一个人就骂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。我坐在下面凳子上听到了，正准备插话讲真相，牢头突然翻过身来，冲着他俩大声喝道，不许你们胡说八道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法轮功是好的，通通下去，去跟法轮功阿姨道歉去。那两个人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跟我说，阿姨，我们错了，请阿姨原谅我们。我说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，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，你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诬陷宣传，他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，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一定会有福报的。他们都使劲地点头说，谢谢阿姨。接着我到牢头身边对他说，谢谢你，你做得很好，阿姨要告诉你，念100遍九字真言，你的病会很快好的。他说，我相信你，我念。最后我还给他做了三退。在我回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明白真相的牢头特意为我开了一场欢送会，监视的每个人都表演一个节目，牢头拿出自己的零食分给大家，他让我第一个发言。我说，要他们每个人都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牢头说，大家都举起手来，跟着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于是大家一同高声念出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整个监视的人都沉浸在佛光普照的幸福喜悦之中。我体悟到，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唱好主角，平稳地做好三件事，才能真正地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，才能得到世人的理解、支持和敬重，也才能切实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